都是这么来的。
从根本
哎呀，对对对，
小说，
看小说了。
你刚讲的小说吗？
开小车，我说没耽误啥，看他自己的，这就是用功的松紧。
是，他说他的他脑子都想了，想小说的情节，放不放
想卖小
说。你看小说想脑袋的情节，他看别干别的就脑子就不想了，他想要干啥呢？
这是多吓人的东西！
我跟他说了三段留言，他说看不懂，
他说听不懂，看不懂，不知道我说啥意思。你看看完签字就行了，你别
答应了，答应
了。谢了。
40年的记忆
了。下公司是修会怎么样？明星这些不
用。那昨天老师咋说他，他都不能理解，怎么说？后来用电灯和电他，他说他又不能理解那电。
啊，对对对，你说的可能他理解他的。他是纯理解的，他是有点
像。他说他有一些小问题，你给他。
我昨天晚上我要不是逛的累的，我就是要叫他们
打坐嘛。
对，可以到腾讯会议里头再聊聊。这个孙志通，孙志通，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看那个《楞伽经》，看了1000多遍，不会三生四智，就李师求解其意。李师求解其意，就是三生四智。师曰：三生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如果离本性，别说三生七明，有生无智。如果悟三身，没有自信，即名四智菩提。君武忌曰什么什么的。这个法报化三身，这个地方他问的就是，首先呢，楞伽经啊，它的那个义理来说的话，它是破斥那种思维论的，破斥思维的，其实很顿教，挺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由于以前的那个楞伽经啊，它那个字句古奥，所以有的人看不明白。那么这个人他看楞伽经看了1000多遍了，跟那个法达都差不了多少了，但是对于三身四智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明白。然后那个六祖慧能就跟他说了啊，法报化三身大家都知道，法报化三身，但是六祖的解释你看看多简单多清楚，法身就是你的性，报身就是你的智慧，化身就是你的行持，没了。对于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法身是什么？
法身就是体佛性，就那个东西，法身无相嘛，法身无相，法身周遍一切，法身不可以用眼界。所谓的报身，报身就是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到底的智慧有没有？那个智慧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佛的智慧，所以佛是佛的圆满报身，佛的智慧圆满吧，这你能理解对吧？哎，对对对，所以它就是智慧。法身这个地方容不得智慧的智慧，所以法身周遍一切。哎，对对对对，但是法身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所以有一句话叫郁郁黄花皆是般若。青春翠竹无非法身，法身周遍一切，那么报身就是智慧。化身是什么呀？化身就是你的行持啊，行动啊，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乔达摩悉达多是化身嘛。就是他可以去有那些那个汝之行也。这是用了性智和报和行，性体智慧和行持。关于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哎，对对对，这个解释就是你再结合看，然后后面就说了四智是什么。如果离开性体，如果离开那个佛性啊，你说三身，就是如果离开佛性，另外再说三身，比如说报身是什么报身，化身是什么化身，法身是什么法身，这样的话就是叫有生无智，就是要没有根本智慧。如果悟到这个三身呢，也不是实有，就说的法报化三身呢，也是如黄叶知晓而体。如果悟到三身也不是实有，那就说明你具备了四智菩提，就说的八十已经转成四智了。法报化三身，我们这个地方就先说法报化三身吧。八十就是八十转四智，四智菩提。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我们知道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临济祖师说的嘛，你一念心。清净光，一念心清净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你一念心无分别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你一念心无差别心光，无差别光，你心里头有一念无差别光，这就是你屋里的化身佛。这个是临济祖师说的。那么除了临济祖师说的，黄波禅师也有说过，我记得是黄波禅师也有说过。看一下黄波禅，昨天晚上我还看了黄波禅师。
其实跟龙宇借
对，所以但是我们就是把几种呢，就是看一下的话，让你能够那个，让你黄渤说的详细一点。我们在这就是展开说，是让大家明白这些基本的这些，因为学佛的这些基本的名相啊，你绕不开。 经常的这个地方简单了，别的地方意义复杂了什么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了解了解吧。反正动不动都有人说，而且这个主要的不明白的地方在于报身。
四智不知是哪四智？
四智就是八十转四智，就是八十就是前五十嘛，眼耳鼻舌身啊，再加上意，第六意识，然后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如果是八十转四智了呢，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转成了眼耳鼻舌身转成了成所作智，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莫那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性智，这就叫做八十乘四智。我给大家大概的想一想这个黄檗禅师是怎么说法报化三身的呢？法身是说自信虚通，报身是说一切清净，化身是六度万恨。所谓的法身说法，就是不可以用言语音声文字相而求，无所说无所证无所证，它是自性虚空，就像虚空一样。所以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不是说法身。报身化身它是随机感现的，所说的法也是随事印根以为摄化，所以报化非真佛，一根说法者。同是一心明，分为六合合，就是说的是六合合，六合合。这个后面说的是同是一心明，分为六合合，前面说的是法报化三身。法身说法自性虚空，报化报身跟化身是随应而感现，是这样的。那么报身的这个从自身来说，所以叫做智慧嘛，叫做圆满智。而化身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叫为了众生应化而成。但是报和化皆非真佛，不是你有一个能证的佛，也不是你有一个可以救度的众生，所以报化非真佛。这是说的是临济祖师黄檗禅师说的报化。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圆寂老人也有说过法报化三身呀，圆寂老人也有说过法报化三身。圆寂老人用的是临济祖师的这个话。所谓的法身啊，就是一念清净光，就是一念不生来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明心见性，见的就是法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报身就是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什么？报身佛是光明身，一片光明，一片光明，所以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佛。果地报身佛需要悲智双运，广度众生，积累功德，大悲之心就起来了，如什么幻化，这个大悲心是这个从大智生出来的，没有智慧生出来的大悲心，没有大悲心不能对你，因为要度众生需要知道众生的根基方能对之说法，所以众生要智悲双运，不是懂得一些理论和程式的功德圆满了，感得的报身是果得大光明的报身，果得大光明的报身就是光明，光明就是说的是这个光明，或者换一句六祖慧能的话说叫智慧的光明，智慧的光明就是说的是报身佛。对对，可以这么说啊，对对对。你说的那个明是无碍的意思，就是心地光明，按照我们汉传的说法叫做心地光明，不是一个光，它是心地光明。化身，化身就是草木泥虫，就是这些。所以一切事物都是化身佛，是差别相，就不至于怀疑无分别心光和无差别心光怎么样即是这个的。这是说的是法报化三身，从三个角度来说法报化三身。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六祖的，我们把这几个，因为法报化三身经常有人去说。然后我们再来看六祖是说的是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性，法身是性，圆满报身是智慧，你的行持是千百亿化身，就是你的行动，是这样来说法报化三身的。除了这个之后，后面六祖还说了一个法报化三身，也是非常通俗的。后面又有什么？我们再看一下，我记得还有说，这就不是这个，其他的地方六祖后面又说了一个，也是非常通俗的。你先看这个吧。关于法报化三身有什么没有？法报化三身说完了再说四智。我们大家对法报化三身的疑问，主要就是在于报身，圆满报身，智慧圆满，智慧圆满。
老师这时候的这个报身的这个智慧跟那个四智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吗？
智慧圆满当然就是四智，具有四智。我说完了，说完了。
哦，那就他这一个智就是那个四智是吧，就报身。
可以啊可以啊，他一个智是四智，但是这化身跟法身你也可以往四智上去对，
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说四智的？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由什么转成的智啊？前面那个是什么呀？
啊，要分着说，是四智。如果要合在一起，
它就是说起来叫四智，啊、就是时啊，由时而说智嘛。
啊，
所以时是肯定是对智的。
啊，总说是报身的智。啊啊啊啊啊！总说是报身的这个智，然后分说可以分说成四智。
报身的智，总说是三身等于四智。我觉得总说三身等于四智，总说应该是这么说。
哦，好的好的，
这个智慧啊，看看怎么个用法了。为什么那个八十转四智要说成四智啊？因为前面不说的是十，还有一个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圆满的智慧，这圆满的智慧和清净法身和千百亿化身，它是体相用的关系，体相用你明白没有？是体相用的关系，不要把它割裂开，是体相用，谁也离不开谁。还有一个，咱们说三身也好，还是说四智也好，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是不说次第的。那个刚才那个师兄啊，是赵震不是啊？你问的恐怕是次第。你说菩萨的报身他不圆满，对不对？
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那么他的四智是怎么转的？一般来说的话，说八十转四智，或者是三身呢来说的话，他是不讲次第的。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儿说。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细节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往后学。实际上，二祖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这个智叫根本智，那么其他的智叫后得智。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二祖说的。
哎，那为什么又说在那个阴地的时候就六七阴中转啊？只有在那个成佛的时候才转大圆净智，和前那个前面五十转成那个成所作智啊？你看六七是阴中转，老人也经常说
阴中转五八果上缘这个地方啊，并不是说的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而是说的我们下手就是从哪下手。本来来说的话，从那个就是从就怎么说吧，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六七这个东西，六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是你看不见的秘密的，知道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叫做阴，而成所作智或者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然而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这个，也前面的前五识和第八阿赖耶识，尤其是前五识是明显可以见的。明显可以见的，所以从那个角度上来说它叫果，但实际上的修行方法并不是以某个为因，也可以从第六意识出了问题，然后寻根寻根寻到了第八阿赖耶识，先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这就是说先破无明。先破无明这种方法就是从的是五八果上缘这个角度开始修起，这个后面二祖有详细的说，我们可以看。所以我就想着借着这一段时间说一下这个佛教的几个根本的义理，这个几个根本的义理，这个地方师兄们容易糊涂，容易糊涂。刚才说的三身，那么下面我再给在座的说一下的，就是什么叫做四智？四智它有名相，我就给你们说一下名相。四智要根据八识来的，我们的心有八个功能，就是能看见、能听见呀、能够感受啊，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舌头能够尝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一般的人说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他不是这么说。佛教里面说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听思索，然后能够有所记忆有所保留，然后下一次还可以再进行分析，这之所以的原因就是因为背后还有第七莫那识跟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从一就是一切本名忘其一念认名，从这个无名开始窜窜窜，无名裹挟了佛性，最后认为谁有一个我，那么我应该进到那个父母的那个里头去，他们能那样我也可以那样，我进去我也要形成一个我，就这样攒取了少分的四大为我，最后形成了张三李四王五。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有点类似于灵魂，有点类似于灵魂，就这个东西他是把佛性给误会了，他把佛性误会成一个哎我能怎么样，就是误会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形成了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在第八阿赖耶识在潜入到深根里面以后呢，就是说它有了这些物质作为基础来说的话，再借助这些物质它又产生了其他的功能，那么其他的功能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么第七莫那识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看木偶戏，前面有个木偶戏，我们
买了一个东西，
现在正在演这个叫什么皮影戏，前面这些人在打呀打呀，后面呢这个皮影后面有一个绳子在抽他，然后绳子后面有一个人在操作他，操作他的那个人就相当于第八阿赖耶识，不是第六意识，操作的那个人相当于第八阿赖耶识，用一个绳来抽牵他们，他们可以动，就相当于第七末浪识。
阿赖耶识你刚才说的不是说是一个载体？
对对对，是一个载体。由于有这个载体，所以我们可以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是碰到了这些就是四大以后，我们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能见能听能闻啊。其实前这个八识就是属于是心，它有八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其中第八个它是载体或者是一个仓库，它那里头容纳无量无边的东西，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习气种子啊之类的，它是有含藏的功能，一切没有在它含藏之外。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说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的时候它是深深的蕴含在里面，那么现在就是大圆净智不留什么东西，来了就来去了就去，但是它也还是有啊，对对对对对，所谓的三种就是三智里面，实际上的话，你看还有一个落木三身没有自信气明四智菩提，也就是压根没有什么八识，压根就没有这个心，没有什么载体不载体的，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大圆净智，而且你有明确的结论说出来，这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了。那么我们转了之后，张三还是张三，李四还是李四，这就叫做只转其名不转其体。体是如来藏性，这个没有变，这就叫只转其名不转，原来就是懵的那一种懵的爱恨情仇轮回大苦海就在里面，那么转了以后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全都是你的用，那这个时候的话第八阿赖耶识就成了大圆净智，什么也可以啊，他不会是一个傻子，他看到了他下次还哦我记得你，对吧，第八阿赖耶识还是这样。那么第七末那时就转成了平等性质，原来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这是我认为的，我想怎么怎么样，或者我有一个东西可以讲，它恒直有一个我，恒审思量，恒直有我。第七末那时的特点，主要的特点并不是我，主要是恒直有我，它有一个恒直，这个恒直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思维可以打破，比如说我说我不要有我，我不要自私，我千万不要，不是这样的，这个就属于第六意识，它必须要恒直，把这个恒直的这个恒直去掉，这个地方必须要，我认为是就是要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断绝思维才可以证得到，打得念头死，寻如法身活。
第七是那个心的禅意的功能。
对呀、啊，对呀、啊。
第六是传道那个。
第八阿赖耶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传递就是有一个我啊，我，你看我听了嘛，我记得嘛，啊，就这个恒审思量，恒直有我，我一直在工作。
那刚才第八识里那个，他很多内容是认假作真的时候就填那个。
你说的不认假作真的不是不是 no no no， 你说的不认假作真说的是第六意识转妙观察智，不认假作真，你说的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根本都容不得你这么说，哪有这些东西，什么叫做认假作真呢，假就是真，真就是假，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这个是根本的转，就这么说吧，我形容这句话就是不知不觉人格变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哎呀我怎么会认假作真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其实嘛第七末那时，然后第六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思维思索检责，第六意识，然后还有前五识，能听能见能尝能闻能感受啊，眼耳鼻舌身啊，这是前五识，还有第六意识。那么八识转四智是什么呢？八识转四智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因为第八阿赖耶识含藏种子，现在呢它照样可以起现，但是它这里呢没有什么可留存。啊，是这样的，但是它起现的也很那个，很迅速啊，明镜似的，像明镜似的，没有一个不能照。如果你镜子前面有很多的无尽的东西，只要在镜子内，它都能照到。啊，这是第一个，是镜第八的认识转成大圆镜智。那么第七末那时，就是原来我认为这个，我认为那个，转成了平等性质，还是能够传输，还是能够，但是一切平等，无我无人，也没有一个可以传输的东西。既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在这个地方上啊，这就叫做第七末那时转成了平等性质，然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你也能够思维，你也能够思维。原来你的思维是我就是对，他就是错，这个就是凡，这个就是圣。现在的这个是妙观察智，你也有你的观察，但是你的观察是妙，而且你知道你这个观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啊，它是不可把捉的。所以它叫妙观察，妙观察是就是它并没有实体，由于它并没有实体，它的观察就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妙不可言吧，妙不可言，这就简单来说，妙观察智就相当于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变化了。那么佛说的法
他看的这个世界跟我们众生看的世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还有前五识眼耳鼻身，你还是能看见，还是能听见。原来是我看见，我听见，现在的是现成的，叫做成所作智，就是这样。哎，这就叫做转八识成四智，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转成成所作智，然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莫那识恒审思量恒执于我转成了性平等性质，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这就是八识转四智。看看大家有什么，这都是基本名相的问题。
第二就是执着老有一个我，第二是一个净智，什么都是实有。
老有一个我是恒审思量恒执于我是处于第七莫那识。
因为他老这么思维，他是因为那个第六意识、第六七意识在后面有一个操纵嘛。我们先把知见转的时候，就是一个无我，无我就是一种就虚幻的。不过，你知道它是虚幻的，就不那么执着。
我这个字儿在那个什么，就是在这一点啊，我跟那个小东老师是有一点分歧的，就是我这个字儿如果从佛学词典上来查的话，我是表示主宰，在印度语言里就是万事万物，你看着它在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主宰啊，这在印度语里是这么翻译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说的无我总会让人是误以为是不自私啊，没有一个我，它实际上是万物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体去，没有一个主体。但是现在有一种外道
直的一种那个
对对对，直实的。现在外道是认为无我要为人呐，那你怎么觉得呢？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种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那种自私，而是说我的这个主体是人类
啊。对对对，没有一个主体，既然没有一个主体，其实也没有外面的环境，知道吧？不，这不是说的是没有一个主体，而有外面的环境，这就看怎么说了，这就看怎么说了。就是有的，就是你这个主体叫做心，外面的环境叫做境嘛，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嘛。或者主体的这个东西叫做就是这心一类的东西，外面的环境啊这一类叫色的东西，这两个都是犹如镜上尘，都是犹如镜上尘。所以说到无我的时候，怕人有智有误会。一般像那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呢，说的是无我无我，还有那个维摩诘经里说的是非我非非我，就是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主体的这个转换，没有一个主体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平等的。他并不说哎。我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怎么样，他原来认为他的灵魂在他的身体内，所以他通过这些他去感受什么，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有他自己的意志，他有他自己的意志。那么现在的这个就是还是他可以干这些事儿，但是他是平等的，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怎么样，或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有一个主体的这样的，这就叫平等性质。
那个就是灵前心看神有这样一句话来懂，叫明智性其实也多。
自信就是指的实质的性，实质的性。自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牛有牛性，马有马性，这个在楞伽经里就叫做自信。
哦，这个
就是一切东西它并没有实质的性，就是一切都是不可得，就简单来说是这个意思。它跟我们说的自信不一样，我们说的自信，我们说的自信在楞伽经里叫性自信。性还是那个性。性自信就是那个性体的性，性别的性，还是这个叫性自信。性自信是指自信，是指一切物质的特点，比如说牛有牛性，马有马性，人有人性，
或者四大有四大特点。
对对对，这就叫做自信，在楞伽经里这个叫自信。那么自信的实质就是性色真空的那一个根本的性质，那个东西叫性自信，那个东西叫做性自信。对对对，性自信是指法性或者佛性。自信是指的各法具有各法的特点，在楞伽经里是这样。
到这个离自信，我咋离自信解脱？我还
离自信就是离开一切，就是一切事物并非实有，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是说了这么多名相，说了一个三身，又说了一个四智。四智的这个就是根据八识来说的。那么八识就是唯识，唯识，唯识说了一说八识，人都快要糊涂死了。但是你多了也就这样了、啊。这个就分成十也不一定非要有八十之说。还有那个限量转，就是那个什么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真实啊、转实啊、业实啊，还有三种分类方法，就是实的分类方法有好几种，但是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就是八种。那么我们就按照八种来说，八种就是心啊，心的八种功能啊，就是可以是这样来说，八十乘四智，三身就是法报化三身，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说，这就是基本理论，一般的学佛的人都要知道这个基本理论。 其实我也只是知道这些基本理论而已。
有点骚扰，
这个有点骚扰吗？骚扰吗？你如果熟悉八十，就知道八十转四智。他其实他会用一种善巧的语言跟你描述一个就是觉悟的一个圣者，他跟普通人他的区别在哪？八十转四智，我们听见了，看见了，就是说，哎呀，我确实听见了，我确实看见了。那么他这个就是现成的呀，听和看见本来就是现成的，所以说前面的那个五十的那个就是那样，但是最关键的是六七八，第六，意识，哎呀，就是在这思索思索思索，就这个东西转成了妙观察智，没有一个思索可得，但是他并不是傻子。第七莫那识就是恒直有一个我怎么怎么样了，这是平等性质，一切无二无别，并没有分别。第八就是那个大含藏的大仓库转成了大圆净智，所以这样一说就很能明白了啊。前五十这个说分开说吧。
为啥还有的题还有第九十，甚至还有第十？
第九十、第十十就是说的你的第八阿赖耶识。我们虽然是有这个八十，但是呢，那凡夫这么八十怎么转成四十啊？他有没有可能转成呢？转了呢？那么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分成两分，第八阿赖耶识分成两部分。两部分是哪一部分？一个是能认识，一个是所认识啊，就是这个全部含藏在第八识之内。能认识就是指的我们的种种的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就是种种的这种的见解啊什么的，这种能认识，这都含藏在第八识的。还有我们所认识的山河大地啊这些的，就是我们所认识，所以它本身呢，它这个种子里面是含有仓库里面蕴含的是见分和相分这两部分。从这个可以说呢，就是一切山河大地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包括两分。那么这两分还有另外两分，就是次正分和正次正分，也就是我们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无明裹挟了佛性，成了第八阿赖耶识，成了我们现在具有这样的一个八识的凡夫，但是我们也有可能转凡成圣的。当我们转凡成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这就叫做第九按摩罗识。按摩罗识是清净识，是清净识，就是这时候就不说转八识成四智了。这就是转第八阿赖耶识成清净识啊，这就叫做第九识。那么第九识是转化的过程，第十识就等于已经圆满转化了。所以第九识跟第十识一般不要提，不是都有的。
八十
啊，就八十就可以了。对对对，你说的很好。第九识跟第十识就是八十转化的过程中转成四智时候的身体。
狗尾续貂了。
哎，对对对对对，狗尾续貂。那你没办法，我跟你说，教下的这些东西，只要有冥想，他就喜欢去。
我觉得特别不喜欢。
冥想，我们自证自证。
才不说。
慢慢说，一个一个说。
要是说一切现成，哪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切现成，一切现成了之后，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不能带糊涂你，这不就行吗？
嗯。
所以他们那么说也就那么说了，这教下的人就是喜欢这么狗尾续貂，一个词接一个词一个词。你去看佛经里头关于这些名相说的，一般来说的话，看它的上下文从来没有那种的一个名相加一个名相，但是你去看教下有些人越看他的名相越多，越看名相越多，你看着简直要疯了。哎，这就是一个人他给你修扫描仪，他说哎呀你要一二三四五六，给你说了一堆，你看这个扫描仪我不配修，我修不起。另外一个人说很简单的，你这样一搞一下子，你会做饭不会？你像做饭一样，你一搞一下子就行了。哎，这个人就是说明他懂的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教下的人呢、教下的人他要是想正果，他自己本身那个思维就是很扭曲，他的正果就艰难。还有一个，他要是发心不正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禅师他本来头疼的也是教下这些人。
教下
他有的时候收
教理的。
对对对对，学教理的。
八十还有一个自证分和正自证。
哎，对对对对。
要说后面去的话。
哎，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八十可以分为两分，也可以分成四分。那么再往后展就是分成四分了，分成四分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有希望转八识成四智的，或者我们有希望转成第八识为什么什么清净识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一般来说的八识来说就不说正分跟自正分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说，对于修行人来说就给他这么一说就行了。
那八识其实就是要没有，
不是打死七识的话就是打掉无我，你这句话明明是在第六意识里头打转，这就是学唯识的一个坑。学唯识的一个坑就是说的，我们在这说来说去的话的都没有离开第六意识。所以说唯识可以让你知道基本的理路，但是实际修行不要用唯识。你刚才说的是唯识，就是说的我们在用第几识来描述，就是唯识就是说的，就是用，也就是说的是这些，这是八十这些，这就是唯识的。八十归经诵嘛。你刚才说的是打第七十是什么？就是
死七十，不说打是打，是打死七十，这是
打死七十，打死七十就是给他扭转了，给他原来那个横直的那个横直 对，那个横直给改了，横直一改那就平整。那个横直是秘密的、微细的，不是我们的思维可以转变的。这个地方就不许用思维，思维你转变不了。
不是不就思维打死他？
思维打死他是属于你打死第六意识，你这样的话修行往后边起，地能有可能扭转第七识跟第八识。思维打死他，对对，这个时候的话，地狱有可能扭转第七识，就这个意思。
这样哪个
说
能知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什么叫做第八识起修？我们心通心法，我觉得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不用第六识，这就是第八识起修。你只要不用第六识。对，你要不用第六识，那就是七八，他在那个了。横直有我，就是那个，哎呀，还最后还潜意识，或者是你就是牢牢的还不舍得断的那种东西。哎，突然呢，他就变了。圆满报身汝日志，这个四智和什么？这是刚才问的吧？正自正分是佛性，正自正分是什么？自正分就是你去证到佛性，这个自正分就是你可以证到佛性。回光返照也有道理，也可以这么说吧。说回光返照，或者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发恒久心。行行歇歇的去修行，这都属于自证分。最后你可以见取到这个佛性。
所以说这个法相宗太少了。
法相宗呢你熟悉了没有什么，法相宗的根本的义理就是八十三量。
他那个以前师弟论也是写这个东西。
还有三性，对了，还有三性。
三论吧。
三性。八十三量三性。哎，对对对，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有的人会把唯识讲得非常非常复杂，那个唯识的宗派里面，那就是严格来说的话，唯识这一宗只有唐玄奘有。等到那到了亏心那儿，二话不说给他简化了，二话不说给他简化了。中国人还是适合这个，亏心给他简化了，所以到了亏心这个接了这个唐玄奘的接了唐玄奘的传承以后，实际上的话。已经把唯识宗变成了法相宗，法相宗，
法相，
唯识跟法相，严格来说的话，唯识是唯识，法相是法。严格来说，唯识是跟法相，就法相还是简单一些。
那玄奘据说是他那个唯识立宗的时候，从那个印度取了一部经叫那个《一切师地论》。
一切师地论，对。
那也是弥勒菩萨说的，说是一个东西。
弥勒菩萨说的多了，《一切师地论》说的就是说的修行的过程，唯识法相，从原教看不究竟。哈哈哈，人家唯识的成唯识论也说了，这些识都不可得。
那还要学习唯识什么中观方吗？
不一定要学习唯识跟中观。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修心中心法的要有信心。我们修心中心法的，首先第一个，你看佛经是能看懂的。大家修了200座佛经，基本上都是能看懂的。第二个，你就看历代的祖师大德也是能看懂的。那么历代祖师大德写的三藏12部，其中包括中观，你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看。你看中观，你就知道了中观的那种的，就是破斥不对的思想的。对于什么是对的思想的这一块的，他说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就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们这个龙树菩萨是八宗的祖师，但是并不是八宗都学中观。学中观的主要的还是唯识，但是唯识的经典依据并不是中观啊，唯识的经典依据是楞伽经嘛，楞伽经。
自证分就是证到自己证到佛性，正自证分是。
正自证分就是佛性。哎，对。圆印老人说这个就是这个中道啊，那个空假中，这是天台宗说的空假中，天台宗立的是空假中，空假中，空假中。那么或者是这个龙树菩萨说的中观，圆印老人一句话就说了，所谓的中啊，就是说的两边不利啊，两边不利，中道也不可得，哎，这就是中，这就是中道，就我说中道义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那个公案嘛，所以那个禅师立了那个有一段就是那个讲小始中顿圆各自表述，对不对？小乘死教什么什么说，大乘什么什么教，那个禅师一喝。对不对？就透过这几个一个教，
一鹤透过五教是一鹤透过五教。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要是说不清楚一鹤怎么透过五教的，谁来听你一鹤呀？是不是啊？大家都学会鹤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学会鹤了，那就是那么说了，两个人同时鹤，哪个是主，哪个是宾？所以鹤有鹤的门道哎，你还是鹤我吧。你说我这一说门道，你都别上当，别上当。八十乘四次大家听了没有？看看有什么都可以说。还有不同见解都可以说。这个地方啊，在于心中心的，尤其是后期的心中心的师兄，有的人就喜欢研究，把这个地方研究清楚也好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啦，同志们，相当基本的。
这个你那个时候学心中心之前就 教育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已经用。
哎呀，这八十是基本的，你那毕竟也是学佛好多年了，这八十是基本的。但是不喜欢为时的，这个肯定是一般的修行的都不喜欢为时，喜欢为时的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那个年代讲为时的叫什么楼什么呀？楼女烈，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哎，对对对，是那几个人，熊什么的，熊有一个姓熊的，一个叫楼女烈，还有一个姓熊的，熊自立啊，叫什么的？
熊师立
，哎，对，
那个云
老，不是，反正一个姓熊的，一个叫楼女烈，是他们两个。因为他两个是专家，他们两个是学者，他两个跟你说为十的，他能从一说到十，给你再从十再给你说到十，他是这样的，他研究这个，他在这一块有，就是为十的可以作为那一种的研究。但是你要是想从研究出来就不好说了，这个地方郭庆元曾经说过，为十就有点像什么呢？为十就有点像，就是你给你一个沙子，你分析它这个沙子是不可得的，然后再拿一个沙子，再说这个沙子是不可得的，一个一个的分析下去都不可得。
能研究清楚了这个研究清楚了这个有什么作用？
研究清楚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成佛呀，大概的一个地图啊，成佛的大概一个地，成佛就是原来的时候是八十嘛，现在就转成四智了，是怎么转的嘛？转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往哪做？不研究为实没有问题，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的八十怎么转成四智？如果我们是天人的话，还有怎么转？就是天人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他没不用嘴去尝味道了，所以他就不是八个十了呀。他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味道啊什么的就没了，那就是天人的他的那个八十就少，他并不是严格的是八个十了，还有这个说。然后后面修的是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单元净智，第八阿赖耶识转单元净智，这个过程中就是转了以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刚道后一熟空，就是这个里面第八类是转成大圆净智，还有一些微细的，就是那个微细的习气，微细的习气又叫一熟种子，一熟种子。如果我们真正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站稳，这就叫做金刚道后一熟空。这个一熟的就是那个种子习气，种子习气就可以完全的清除干净了，就可以完全的除给它，就是除干净了。
所以说现在是临时啊，也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
你王怀君，你是不知道唯识宗，自有唯识宗的那个，唯识宗的那个讲的就是有一波人，他就是喜欢唯识，他就是喜欢唯识，一二三四五六，他从小就爱数数，就有一群人，他到现在唯识永远都有一批忠实的人，这你不知道。
他没进去，对，因为
他搞第二三，
他知道这个框架，就像是模型，一个成佛的模型，他能看清楚。
建模。
对，建模呀，对，我把一个那个什么，我把这个魔方给你搭积木搭成了一个，你看出来了，你能看到了，为师就是告诉你的是这样一个路子，他很喜欢这样。有为师的这一波的从来是很忠实，为师的这一波你让他来学，我不一定，他跟我们基本上是两条路。
那后面就是为师无尽。学到后面为师无尽啊，境界
无所无尽是吧？
无尽，
为师无尽，为师无尽，你说的是他的是三量境三境，为师无实，严格来说应该是为师无实。不是说为时无尽，哎，对，这不是就说了吗？若悟三身没有自性，这就是四智了吗？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句子，自性去三身，发明成四智，就是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五经问汝说，毕竟永无名，莫学持求者，终于说菩提。就是我们的本性中本来就具有，就是法报化三身没有在我们心外，就像林静说的，你一念心清净光，这就是你屋里的法身佛。你一念心无分别光，就是你屋里的化报身佛；你一念心无差别光，就是你屋里的化身佛，对吧？就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的。所以说，自性本身呢，就是三身啊，本身呢就没有在我们的自性之外。那么我们这个三身啊，这个法报化三身呢，你要说起来，它具体的怎么展现呢？它展现在四智。怎么叫四智啊？就是说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自性去三身发明成四智，说的还是那个张三，说的还是那个李四，还是说的王师兄和李师兄，还是一个你这个业报身，那就是三身呀，本身具足三身的，你这个业报身的八十，那就是四智啊。这个业报身从身的角度叫业报身，从心的角度叫八十， 明白了吧？这就是自性去三身，发明成四智，并不是隔绝开见闻缘，就着这个见闻缘，就着这个见闻缘超然登佛地。这个超然登佛地就是就着这个见闻缘，你这个就着这个业报身，就着这个八识，它就是法报化三身，它就是八识成四智，它就是成四智。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超然，这个超然就用得好，就是大家不要在名相里面去纠结了，不要在名相里去纠结来纠结去了，这个就是你要就是离开对名相的纠结，离开这些思量分别，那就是肯定可以登佛地的。这个地方用得好的，第一个是超然，第二个是不离见闻缘。不是说的我们要离开了它，隔绝开了，闭关给它修成就了，不是这种闭关修成就的。或者说它可以闭关修成就，但是呢，它对它来说的话，这个智慧并不是隔绝以外的智慧，离开了什么的一种智慧，它就着这个，我们看起来这是障碍，就着它来说的全都是它的用，没有一个是障碍，这就叫不离见闻缘，超然腾佛地，五尽未汝说地尽我无明。不要像持修者就在那儿就是追啊去求啊什么的。然后再看下面，再看通在起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是曰：既会三身，便名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起曰：就是说，那你说完了三身啊？说完了三身，说的是性、智和行。那说完了三身以后，你再给我说四智吧。然后那个六祖慧能就说了：“你要是真的明白三身呢、啊，这四智还用说吗？还用问？你还在问吗？如果离开这个法报化三身，你再谈四智，那都是那就是没有智，那就是那并不是真正的四智。如果离开法报化三身的这个，就并不是没有什么四智。然后后面他就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勉强说了一下四智，勉强说了一下四智。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哎，你看看，但用名言无实性，看到没？就是转来转去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八识还是四智，何必上八识和四智的当呢？若今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邪定。若今转处不留情，就是说在转这个地方，你不要在这犹豫，不要在这拖泥带水，那就永远是大定。就是这一个啊。所以然后我们再看前面的说大圆净智嘛，大圆净智性清净，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个没有一丝一毫可得的。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智就是针对的什么说呢？恒审思量，恒时有我呀。那个病你都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做，就是你不管你睡着还是做梦，它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那个东西，那就是那个就是心的病啊，是心的病啊。所以说平等性智心无病。那妙观察智呢？妙观察智就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等到你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了，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在见解上怎么样。你有你的见解，他有见谁的见解胜出了谁的见解，不是见解，这叫见解。就是你有了妙观察智，你就不会落在一个道理上了，你就不会在道理上谴责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妙观察智见非功，就是妙观察智既然到来了，就是什么见解呀、啊，什么道理呀、啊，这个东西你就对于它的执着一下子就没了，这就叫做妙观察智见非功，明白了没有？不是说哎，我明白了一个这个，他没有明白一个这个，哎，这个就属于有见了，这个就是不在这个里面，这就叫做见非功，妙观察智见非功，不是在这个结论呐、啊、道理上啊，在这有能较真出来什么东西，这就叫做妙观察智，这有问题没有？成所作智同圆净，成所作智就是前面的那个，那是现成的，跟大圆净智一样。为什么成所作智同圆净？这个地方都是烧脑的题了，这个东西都是动脑子。为什么成所作智同圆净？因为眼耳鼻舌身跟大圆净智一样的，它不是思索，它也没有横直，它没有这个特点，所以这两个转的，就是只要六七转的这两个的，它自动的。只要六七八转了，这个自动的成所作，就是你眼睛还是能看见，你舌头还是能尝见，耳朵还是能听见。所以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它不是思量，它也不是恒直，它也不是恒直消失了，它也不是思量转成妙观察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它都是现成的，它两个都属于限量啊，都是属于限量。所以最关键的转呢，就是六七八，六七八的转是最关键的，前五的跟一般就不再说了。还是能看见能听见能闻，那个就不用再说了，这就明白了吧，这就明白了吧。五八六七果因转，五八六七果因转，这个是有人就说了，五八是从果上转，然后六七是因上转，
啊，有人就这么说了，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就是再怎么说，这些都是一些词儿啊，用这些词儿给你修，给你表明修行的路径是什么路径。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既不存在众生的这个迷的八十，也不存在圣人说的这个转成四智的这个悟。八十的迷和四智的悟这两个本质上来说的都是一场梦啊，都是一场梦啊。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能站定，那你立刻就是八十成四智。所以但用名言无实性，无实性就是咱们全且这么说说，说一说这个，这只是全且说一说。你就是就这么说吧，大家完全不懂八十，完全不懂四智，没有关系，不影响我们见性，好不好？所以这就叫但用名言无形，这是最浅薄的理解。你就不用管它也一样的，永远你就是不懂八十四智，不懂为十照样可以。若如今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属那切定，那切定就是无上大定，无上大定，无上大定那个地方上你照样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那热闹得很。凡心永处那决定，不管你多热闹，不管你多忙的脚不沾地儿，还是那个大定。这就是说的是八十转四智的这个。然后后面还有啊，如上转十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十成为成所作智，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莫那时为平等性智，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虽然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是都是转其名而不转其体。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刚才有人问了，为什么六七是因中转五八果上，六七的转你看不见，就像是这个人呐、你心已经就是我们现在说黑化。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黑化电视剧，有时候我也追剧，在电视剧这个人黑化了，原来是个好人，突然变成坏人了，但是呢你看不着，最后才发现他是坏人，但是中间他变的时候，这种的你看不到的这种看不到了，他心已经黑了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过程这就叫做因中转，就是六七在转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那么五八果上缘，就是哎，已经它是现成的了，已经是现成的，就是能就是能够现成的看到的，这个就叫果呀，这个就叫果呀，所以叫五八果上缘。但是不管怎么转，它是体没有转，都是那个张三，张三从来是张三，李四从来是李四，就是通顿悟性质。通顿悟性质就是说的这个人叫啥来着，他顿悟了，他就明白了，后来他就说了一首偈子，他自己说的是这么说的啊，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无，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粉真经，妙指因失小，终忘染污名。三身呢、原来他都没有离开我的这个根本的这个体啊，四智就也是本有的，身智容无碍，身智就是说三身和四智，三身和四智这两个都没有啥，应物随现，就是如果我们这真的没有什么，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可得知，那么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去应物了，千万种变化的去应物了，有什么可以升起的，有什么可以修的，这全都是打妄想，起修都是妄动，就是造作全都是妄动，那么我不造作，我要守一个什么，我要抱一个什么，这个也不对。这就要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匪真经就是不是真正的精华，你造作是不对的，但是你有一个守住这也不对啊，有什么可守也不对，你是造作它不对，你有什么守也不对，就是实际上来说我们说扔有啥可扔的，扔也是一个妄想，好吧，你说我要给他正也是一个妄想，你扔什么呀，扔是属于那个扔是就是说的往下扔是妄想，你正什么也是妄想，你加法是妄想，减法就不是妄想了，打什么妄想啊，妙指因失小，终忘污染名，我的妈呀，这句话说的就狠了，什么三身四智，别让它污染我。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看二祖说的这一段话，二祖说的这一段话就是很详细了，三身四智之意岂可读经而明，六祖所示也只是言其理，虽愚之言终未明悟也，何也，以彼更问四智也，自在补充其，这就是说的他在问三身的时候他又问四智了，这是说的是三身啊，就补充啊，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体也、这个是二祖说的，我继承是六祖说的了，清净法身是你的体，圆满报身是你的相，千百亿化身是你的用，体相用三明而一体，三体相用三而一，一而三，没有自信了死者就名四智，这是内证不上空谈，就是说的是二祖的意思是他问到三身这个地方上他并没有开悟，所以六祖虽然跟他说了他在六祖这并没有明悟，为什么呀，因为他如果明悟了他就不会再问四智了，
什么三身呢、啊、啥三身四肢去你的。但是他问完了三身他还有玄妙可得。所以他还要问清楚这四肢是咋成的四肢，我应该怎么成四肢，我是不是哪一点四肢还没对应上啊。对对对，所以四肢在这个地方还有个玄妙嘛，所以说明他还没有明悟。然后二祖就又更深一步的说了，所谓的三身六祖说的是这个智，清净法身是清净法身是你的性，然后那个圆满报身是你的智慧，千百亿化身是你的行持。那么二祖就说清净法身是你的体，体和性这是一样的，圆满报身是你的相，就是你的相，千百亿化身是你的用，体相用，体相用。那么相和用，相和用是什么呀？相和用都是报化非真佛呀，相和用都是不可得的呀，相用都是报化非真佛。佛的圆满智慧是取决于我们众生的愚痴，我们众生要没有愚痴，你去凭什么说佛圆满智慧呀、啊？佛的圆满智慧你是骂他呢，什么佛你非要给他加一个圆满智慧，佛的圆满智慧自然是非真佛。佛的圆满智慧主要是由于我们众生各种各样的愚痴，各方面的愚痴，有粗重的愚痴，有微细的愚痴，所以才说佛的圆满智慧呀、啊。所以归根结底佛的圆满智慧还是非真佛。体相用这个地方上还有没有什么看看。那么体相用呢，体相用这三个都没有离开你这个地方，体相用都是就是一个东西说三个，一个东西就像是说这个杯子，就像说这个遥控器，遥控器是塑料做的，那么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长方形的样子，这个遥控器可以遥控这个投影仪，它不是还是从三个角度来说它吗？对不对啊？啊，这个什么玩意儿不玩意儿啊？对对对，这就叫无有自性，了此者四智，你就明白了，它不是个什么。所以说佛看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按摩罗果呀、啊、这是个什么小玩意儿啊，这不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们现在对自己的家庭能够像手中的按摩罗果就算不错了。如果男师兄能够对于工作事业像手中按摩罗果就不错了。如果修行者看这个见性就是手中的按摩罗果就不错了。还有一种人看着这个见性就是手里上的一团，那就更有意思了。说使大家都乐了。哎呀。有看不懂的听不懂的大家就说，大家说按摩罗果啊，就是那个像橄榄果，橄榄果这么大的那种啊，有点类似于橄榄果，反正超小，去查一下。印度的一种啊，对对对。油柑呢、啊、相当于我们的油柑，他们说油柑这么小，超小，这么小的。油柑你听过一种饮料叫做油柑什么汁啊之类的，就那种东西含在嘴里面它很润。然后可以出口水，容易让你生津那种油柑，南方有，广东有。
是真的？
是不是盘的？什么盘的？红的？师兄，比你盘的，师兄，我可以告诉你，比你盘的核桃要小啊，是你核桃的四分之一。照这个说不是，是手串。单元性质性侵，这个第二点，前面二组说了三身了。你看三身这个由二祖一说就更那个什么了，六祖说的是性智和行，二祖说的是体相用，这就三身都解释完了。那么再说四智，大圆净智的这个事儿，大圆净智性清净，这个性本来清净。好、哦、啊，二祖加了一个东南西北中五方佛，大家不要看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你知道一下子就行了啊。你看一下，但是看别的就很有意思了，要不然大家就更糊涂了。本来三身四智八十，还再多一个五方佛，大家要懵了。五方这个可以稍微略一下，因为这整体的在这一块用的不多。大圆净智性清净，此性本来清净，属于东方发心门，为根本智。你看这个地方，他有说为根本智，又名无分别智，这就是八十阿赖耶识。禅密两宗都由此入手，所谓先破无明者即由此也，行者正此智广大无边，就像圆镜一样，凡一切妙觉无明无不由此幻化而出，故属同体。正妙觉时智境也不因之而因之而增而生，正无明时智境也不因之因减而减而灭，所以叫本来清净，本平等不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它的性体本来清动清净，原本不动。这个义理在楞伽经里就有说过，就是藏识啊，就是实藏啊，这个东西，实藏这个东西，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不动的。就是实藏它的本体是佛性，就是那个如来藏性。它是这个地方是你不能说它是生灭，但是它现出来的第八阿赖耶识，它好像是有蕴含呐、啊，有什么的什么的，有变化呀什么的。所以说，这是说的第八阿赖耶识，平。就是一清莫大智，平等性并智心无病， 平等性是心无病，这是个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分别是病，属于南方修心门，修心门。第八类是属于那个转的是，发心门，这是南方修心门。正对除习气的时候，为以明心闭后之功用，这叫后得之。你看他说的是第七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这属于后得之，由分别而转入平等无分别，由有病而转入无病识。妙观察至性非空，这是第六意识，为西方成就门，也是后得之。由妙观察而入不二，见用无功用的功用，故曰见非功也。无功用的功用就是他并不是留一个我见多好，他见多差，我见多佛见多高，凡夫见多低，他没有留这个。成所作至同源境，这就是说前五十是北方涅槃门，和八十是一样的，所以说同源境。盖六十是审而不恒，哎，这些也是六十审而不恒，五十非恒非审，八十恒而非审，七十也恒也审，如八相似，同入无分别智也。咱就说到这儿吧，咱先慢慢的说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八十是佛，哪一个全都是佛性，没有一个不是佛性，好吧。说佛性就不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佛性，你误会了佛性，你误会成佛性是你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就这样裹挟你就裹挟成了第八阿赖耶识，潜入深根成了这唐朝张三宋朝吕四，哎，不说那么复杂了。这个先看看这个审和恒的关系，我们来说一下八十里面的第六意识，它就是哎呀天天在那分别，就是所以叫第六意识审而不恒。审而不恒是什么？睡着了暂时休息了一下子，傻到那儿了暂时这个时候没有分别，对不对？这就叫第六意识，它是审而不恒，就是它不恒久的去审。审你知道吧，这句话能明白不能？六识审而不恒能明白吗？就六识它会分别，但是六识也不是吃剩的一直在分别，你睡着了六识就不分别了呀，你死了的那个时候六识也不分别了呀。所以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一会儿再广说吧。那么第五前五识呢，前五识就是你看见了就是看见了，听见了就是听见了，尝到了就是尝到了，疼就是疼。
第五识非常不分别，做梦也有四分有四的样
子。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不就没有了吗？你咋睡着的？
不知道。
哎，对，这个就叫做飞恒了嘛。
你那时候才知道是梦，在梦里不知道。
不是在梦里头，你不知道它是梦，但是你睡着了，没有做梦，那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没起现呢。
对。
然后你睡着，过了一会儿开始有梦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在分别的。
啊，
那个时候是在分别的。
你说是做梦？做梦当然是在分别，就是由于第六意识它动弹惯了，在梦里头的时候的前五识。前面的时候你醒着的时候就像现在咱们是前五识加第六意识，你说你看见我了，说哦哟这个人那个人，哎，
看着
对对，你活着的时候是前六识都在动态，等到你做梦的时候前五识它已经歇了，但是你的第六意识还在那折腾，这个不就是梦吗？所以梦里头的变现，你的意志转了，他的那个梦就变了嘛。你比如说你念一句佛号，念哇，这一切的就变了啊，变好了。你看那个第六意识的话，它在第就是在梦里头的话，它可以随行而变。
但这个梦多的话，是不是像打完坐再去睡一下，那时候特别梦多，是妄想多了还是干种子？
我也想问的，我就是打完坐以后就
睡下去特。
如果是单纯的平时没有，然后打完坐了，这个时候的梦到了一些就是平常所不会有的，那个就是很明显是翻种子嘛。对，但是呢，这个。睡梦多本身跟体质也有关呢，有的人他身体不好，他的体质就导致他睡眠不深入的，他也是梦多，这个也不奇怪。
打坐前睡是没有感觉不深
梦。我知道，对，但是打坐前没有，打坐梦就是打坐以后做梦，而且这个梦跟平时的梦不一样的，这一类的，它当然属于翻种子，也别理会，这也是梦。而且呢，在这个睡觉的过程中，它也在秘密的转化。我就说有的人呢，他那个思想观念特别的顽固，他还不如多打坐多睡觉。他多睡觉，秘密的就转化。原来老是睡完了之后，他就说往下一躺，可能好消息就来了。为什么说往下一躺就好消息就来了？就是因为平时他那个妄想太坚固了。他不知道歇，他往一躺休息休息吧，哎，这个时候就有一点松动了，有一点松动了，借着这个缝，可能就是你就容易认识佛性，借着妄想松动的这个缝隙就容易见性。
你给风又会合上。
那没事的，合上了是说现在的分别理解，但是开一点缝，你能够认识到那个时候就是真相，那你以后面的就叫熟习气啦，是不是啊？就在那个开一点缝的那个时候，有什么合不合，开不开啊？然后他那个时候也不断念，你也能听见，也能看见，也能思维啊。 所以你所谓的开上跟合上，就像那时候能听见、能看见、能自闭一样，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幻的，好吧？别上开合的当，别上什么三身四智的当。
我老师，我刚开始打针是摆针之类，我就是天天想睡，然后又困得不得了，然后那种就睡不着，然后打完之后就躺在那里。那就好像就梦到了什么星空似的
啊！别在意，别在意，
是打坐不会。
我们修心中心呐、这个梦啊，就是奇怪一点，所以人家就可兴奋，跟老人说梦梦呀，梦里怎么怎么着了？原因老人说的是你现在就在做梦呢。
是的，现在就在做梦，这么奇怪的梦，不正常的梦
啊，正常的梦，正常的梦吧。
是妄想多吧？是
你那个时候说妄想多，妄想少，有意思吧？
有意思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还打完还想做那种梦，就没有了。
不是你，不是不想，你就是想了他，他能怎么样？他是啥玩意儿啊？你想这些东西干啥？你准备咋的？
然后我打。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师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原来呀、我有三根兔毛，我睡着了，我成了十根兔毛、八根兔毛了，我这是不是妄想多了？你看看，我想把八根兔毛变成一根兔毛，那就是我兜射六根了。都说六根也是一根兔毛好吗？哎，不是你这个做梦的这个事儿先搁一边，我跟你说，你本来做梦八十还没整明白呢，你又多一个赵正的八十还没整明白呢，你这个做梦做主的这个事儿你先搁一边好吧。不是他非要问，好，睡梦如果没有主张的人即使完成千座，完成百座，完成千座，还能永不入三恶道吗？睡梦没有主张的人，即使完成百座，完成千座，
那百年有没
梦是虚妄的，还什么做得了做不了？
哎，对，赵梦，对对对对对，他的大拇指也是梦，赵梦啊，赵振呐、你这个睡梦里头做得了主张，这场大梦你什么时候醒啊？你要是这辈子醒不了，就下辈子弥勒佛见弥勒佛再说吧，赵振，你这个梦里能做主张的这个事儿，这场梦什么时候醒？要做主是你的心，你那个有个主可去应用它是你的境，这个心和境都不是你的主，你的主人公是那个不生不灭的，是那个地方，就是做主和不做主都是两边，都是两边，你老是害怕，特别害怕自己做不了主，就是你做得了主的，这是一场梦啊，是一场梦。当然了，在修行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做主啊之类的，即便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很能做主，那也是假的，那无非算是妙用吧，全且的妙用。这是说到的第六识，审而不恒，说的一下子说到做梦了。五识非恒非审，就是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它非恒非审，这个也能懂是吧？就是你看见了这个东西，你还没想思量呢，是吧？啊，八识就是那个含藏识，它是恒，但是八识它并不是去思量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而且那个仓库它含有的那个习气种子，它也不是个什么东西能让你审。习气种子是微细的，它只有预言显发了，你才知道你原来有这种习气种子。习气种子就是不显发的，你不能说它是什么习气，是什么种子。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就是已经显发出来过了，知道吧？所以说这八十它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审，你没有办法，所以八十叫限量啊。七十呢？七十也恒也审，七十就是恒审思量，恒审思量。其实是恒审思量，其实恒审思量，一恒也审，就是其实它一直的就是在这儿，就像水流一样，哗啦哗啦哗啦的这个水一直在流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是恒的。审是什么？它为什么也审呢？就是一直恒以为是恒直的认为是一个我在怎么样，我活着，我不能死哦，这个东西，啊，对对对对，恒直有我的这个地方有两个。不是说的光我这一分，还有执那一分，就这个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命的，而且不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可以转的。所以五八相似，同入无分别执。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八六七果因转，这个说的是禅密二宗。我们再把前面的二祖说的再解释一下啊，就是大圆性质这个本来清净，它属于发心门，大圆性质也叫根本质，也叫无分别质，就是第八赖耶识。禅宗和密宗都是从第八识下手。都是从第八识下手，怎么的？先破无明，由这个无明破了，把第八赖耶识转成了像镜子一样广阔无边，就是这样。广阔无边还没有办法去形容它，不是说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不是这样的。第八赖耶识根本就离开了明白和不明白，所以说的 正者行此，行者正此，广大无边。你就像是你圆镜，什么叫做圆镜呢？一切的什么凡呢、圣啊，都是从这个圆镜而出，就是一切凡和圣都从你的心出的呀，对不对啊？都不从此幻化而出，它这个一切的凡和圣都是你的心呀、啊，都是你的心，没有在你心外呀、啊，这就是故属同时正。正在你就是转成了妙觉，八十转自是就是就即便是你是圣了，这个第大圆镜智也没有增一分，它只是一个镜子里头照的而已。正当无明的时候，大圆镜智也没有减一分，这只是照到了一个丑恶而已。正无明的时候，镜子也没有减一分，这就是大圆镜智。所以叫大圆镜智是本来清净的、平等不动的。大圆镜智是本来清净、平等不动的，这第八类是，这个第八类也是可以叫一个载体。即便是第八类也是转成大圆镜智了，其实它就是还是那个，还是那个，只是说原来的那种深深的蕴藏的那种的，它是大圆镜智，它并没有含有那种的深深的蕴藏，让你去不掉的，它只是一种镜子，镜子也可以照很深很深的东西啊。如果镜子前面点个蜡烛，再搁镜子，它可以从中无尽的照下去啊。所以说叫本来清净、平等不动、发心门。修行就以此为起点，修行以此为起点，说的是禅密二宗修行以此为起点。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教下学为实的，他就不是从此起点了，他是从第六意识下手，是吧？我们还有现在的菩提小组说的文思修，文思修，他那个文思修一直在第六意识上去扑扑扑，他跟我们在第八赖意识从根儿下手的，那根本没法同日而语。
讲究思维
啊，对呀、啊，他思维的话呢，他文思修的那个文思嘛，
嗯，讲究思维，他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
思考那个
啊，对对对，
其实他那样思考，这个思考那个不又是一打一个大妄想
啊？对呀、
啊，是吧？
啊，对对对，他意识不到，他通过他的绵密的那样的一种的思考。那个转移了他的那个烦恼，他的烦恼也能轻一点，但是这种的烦恼轻是最难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也走过这些路子，
是不是就
能够思维能够思维通一点，就感到非常非常高兴跟开心，但是这种的东西用在现实的里面，对于自己的那个苦啊纠结啊那个地方起的作用是比较小。我在念佛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我们那些人他们都是用天台教宗天台的人，然后我们来念佛的，结果后来我念佛的时候我就开始念那个啥了，每天只诵一遍无量寿经，剩下来的就是学校里啊念佛呀。有一次后来我就每天念多少不知道，是一万遍，每天念一万遍，我念了20天，哇，我自己想通了好多东西，我自己想通了好多东西，那一阵可清净了。结果我一跟这些师兄们说，师兄们说这不行啊，不是的，师兄们是这么说的，这不行啊，你们这种一万遍也其实也蛮辛苦的了，要上班要做家务啊要干什么的。师兄们就说这不行啊，你都不明白你为什么念，你咋就这么念呢，你这不明理去念呢，这一堆在那吃饭，12个人在那吃饭，11个人都在说我。啊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放弃了，其实那一段时间我是最爽的。所以我昨天就问李师兄嘛，让他比较一下。他念那个楞严咒的时候，跟他光学校里的时候，那学校里的时候对付那个烦恼疑惑非常的吃力啊。要是念了楞严咒就会好一些。你看看，这就是说的是，如果你从八十下手，比从第六意识下手的，对于断烦恼跟疑惑，那作用啊，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就在那天天念，本来念的可好，后来他们一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念，你就在这念，非要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阿弥陀佛，为什么你要念这个佛号？又开始扯那些了。后来把我那个就给去掉了。我原来那找个领导批个字都是拿着佛珠在那念，领导说你在干啥呢你，就是那样的。因为一天要凑够10000遍呀。不是，你念着念着的就有些东西他自己能想通一些。你能够啊，对对对对，
是妄想吸下来了。
对，妄想生动了。
虚习。
就那种虚习是特别艰难的，但是你要是找一个修行法门就容易一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心中心法的都是说的是愿意让他实修，他哪怕他不修心中心，他实修，他能不能实际的念佛号啊？他在那他念，不是念佛号的人，念佛号的人主要想劝我们，让我们去念佛号，他想告诉我们念佛号有多好。我们都说，我们一般都说师兄，你有这个劝我们念佛号的功夫，你能不能再多念几句佛号呢？对对对对对。
别人跟你还挺好的面子，
但是你要尝试的下一个
啊，对对
对对，质量往上，然后什么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好累好累，好累好累，
调东西，
对对对。而且对于你刚开始为什么学佛那个效果看起来绝对是有效果，但是那个效果很浅，
但是对对对，
而且好像我想得开了，但实际上主体已经变成多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进度去了。是给人
家，对对对，你俩在
做，你
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格格不入这一点。
那人家看你很怪
哈。所以说佛法的这个修正啊，你看看，要是化成自己的，它能够跟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它都是圆融无碍的。这就是六祖说的佛法在世间呀、啊，不离世间学。但是他们用那种的理的来说，他跟世间就打成两截了，因为他的理跟他的实际的心地就是打成两截了。而我们修正的这个，首先是先问自己的实际心闭合，回头你再看这些理，你能够解释通。我们是走的这条路，这就叫做我们走的是从果地上起修。
说完这些，我就觉得原来看不懂经的，我也不看懂。现在让我看能看懂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原来虽然在平台上也按次第学，就是照样的回家还是有烦恼，因为真去不了。这个就是
不知道咋的就没了，知道的
潜意识给转变了，然后心地自然慢慢的就跟莲花一样，它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然而然的开了，就说不出原因。
这就是秘密的，
我现在
秘密的
这是秘密在里面，
告诉你秘密的转移第八十乘大圆性
质。对，我什么事情就。哎呀，人家骂你干嘛的？就干我干那的，就不吃饭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说你学的有什么好吗？怎么好吗？我就
说不出来呀，也没神通啊，也没神通啊，也没发财呀、啊，也没咋的。
对，慢慢的就反得了。
这就是佛法的利益，本来是应该各宗派都能这样，只是说新宗新的在这块快，尤其是像实修的法门，禅宗跟密宗是这样，净土宗的。你要是老实念佛，实际上也属于从第八阿赖耶识起修。但是净土宗的他有一个观呢，你为什么要念佛呀？还要念佛一佛，将来必定成佛，这就是从第六意识修的，有这一方面的因素了。
加了一个，
他加一个就是说的要信啊，要愿呀、啊。
然后知道就好了。金刚经我也是上了天观想，
观有观想念佛观想
对，然后挂一个西
观也可以。
不观，
那观想难，他就不观。直接这样念也好，但是直接这样念它的道理，有的人是念佛忆佛，就是通过念佛让你回忆佛，将来必定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有六意识的这个味道。念一个咒语，你忆个鬼的忆，你忆什么忆啊？什么是佛呀？你忆啥呀？没啥忆的，就是根本都没有什么。你这个咒语你不翻译，你就在这念咒吧。
也挺好的，我感觉。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不是去金刚山那里学了几天嘛？人家有道友让我去，学金刚山有人家就是说，有一个我们那边有就是，他们很多人在那里天天金刚山在那里翘脚，
金刚
山斗的，你知道吗？自己心都定不下来，斗的有什么用？然后他们说学了心中心法的那些师兄，有几个师兄，他们北方几个师兄。我学完以后，他们三个月以后已经接近了，直接就过去了。三个月以后，其他的你天天那些没学的人，天天在那破破搞，考不出什么名堂来。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最好还是修心中心一门深入。
对，我没有学了，那里没学。我学了几天，我就这里那里就不去了。我早上上班起来，我打坐打了四个小时，就打到3:40又跑上厕所，洗洗澡。
是刚开始做了没多长时间，他想你的200座以内是吗？
他保证你
发现没有念咒是念咒，你好想下座，或者说哇我做的太好了，我好不想下座呀，这两个你都别管，管咒语就行了。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慢慢咒语是唯一的，其他的要看清的，将来你有念头，这个念头就不危害了啊，只管念咒。不要管那个，别说你是不想下座，你就是好想下座，好不想下座也没有人表扬你。坐上就是念咒，你念完了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计划是念4小时，那你就念完4小时下座，剩下来的去他妈的，好不好？我们也不说谁打坐打得定啊，没必要这么说，你念了就念了就完事了。心通心法说是先破无明，等觉菩萨还要破最后一品无明，都是破无明，有什么不同？微细的无明这个东西破。是没有言说的，如果你说我道理明白了，那就不是破无明。无明是根本的忘，就是一切本明忘起一念，这个叫做无明。这个无明就是微细的疑惑，说不出来的疑惑，那种疑惑，这种疑惑表现在我们修心中心，到了300座以后你就没有什么烦恼，或者200座 都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你的心是不安的，你也提不出问题。这个时候的这个阶段的修行，我认为就是跟破无明相合了。你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心还不安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破无明。前面的时候是你确实有烦恼，你可以显而易见怎么怎么样，你还有很多的问题。到后面修到后面的话，等到三四百座以后，五六百座，那根本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知道他的心不安，这一段的修行就是在做无明的转化，这是第一个。那么等觉菩萨他是微细微细无明，微细微细无明。等觉菩萨是最后一品无明吗？应该是说十地，我记得是十地，有可能等觉还有。等觉是极微细极微细极微细无明，极微细无明就是这么说吧，极微细的无明和我们的这个初地的无明有什么区别？初地的无明到八地的无明，这个就是反映在世间法这个地方还有很浓重的习气，这就叫做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无明。而八地以后的那个微细的无明跟那个无明完全没有无明了，就是那个圆满智慧，它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没有全体去用，中间还有那么一丝毫的放不开，还有那么一丝毫的不是全体去用，没有全体的，按照禅宗说没有全体的正命全体，其实就这一点，其实就这一点，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思维的。如果我们能够思维得了的，它就不叫地气，就是你就是八地以后的，你就别做梦了。八地以后的那个东西都不在你的想象里了，你就是不没法言说。我们只是强制的，大家逼得不得了了，这么拧一下子，等觉跟妙觉是非常非常微细的。而且我问过齐老师，我说等觉跟妙觉的区别在哪？就是一个因缘到了，一个因缘没有到。齐老师说，对，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姻缘到了就说的是他两个完全一样，但是呢姻缘没有到的人就是大家就不听他的，姻缘到了的就是他大家就听他的，姻缘到了就是说的他终于等到了主角，姻缘没有到的就是他在上配角。你看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他们都等于上配角的啊，但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久已成佛，到他那有他唱主角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唱主戏，一个是敲边鼓的咯。这个都说得远了，这赵震说的这个咱还是回到这儿来啊，回到这儿来。这个刚才说的是行者证此广大无边的智慧，就是这个不管是圣人在这个大圆净智跟前，大圆净智也不增一分。就是你里头照出来了一个丑恶，照出来一个凡夫，照出来了忤逆重罪的，大圆净智也没有减一分。所以大圆净智的特点就是本来清净平等不动啊，就叫做发心门。发心门就是修行的起点，这是说的是咱们，说的是咱们。那么平等性质，我先把这个说完啊。平等性质无心病，心无病说的什么？就是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是恒审思量，恒知有我，是属于修行人。二祖把它认为是除习气，除习气就是恒直的那个直劲儿啊，直劲儿就小了。你看看除习气，以明心立后的用功嘛，以明心立后叫后得知，由分别而转入平等的，没有分别，原来是分别，你我他。现在转成了平等没分别，从有病还转到无病，这就是说的是第七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属于那个执着的减轻，由分别而入不分别。妙观察智就是属于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是成就门，就是佛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佛的见解跟我们的见解，就在这个地方上你一看就不一样啊，这就叫做也叫后得智。所以在这个二祖认为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用，至少用心中心是可以，就是第七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属于根本智，然后第六第七和第六转都属于是后得智，都属于是后得智，尤其是第六意识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后得智，非常明显的后得智。你先开悟了然后就观就不一样了，先开悟了然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妙观察智这个是后得智，由妙观而入不二，虽然是不二但是它还有妙观，这就是善能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就叫妙观不二，见入无用之功用，故曰见非功也。这后面说的见非功就是虽然我有着妙观察智，但是我的妙观察智跟凡夫的那种的见解无二无别，我并不在这儿说了一个我有妙观察智，凡夫无妙观察智，我并不在这儿立一个东西。所以呢他虽然能够起妙观察智，但是他在这儿呢并没有一个认假作真，所以叫做见非功。这个明白了没有？见非功就是他并不执着，但是凡夫不一样，凡夫的你看那些学者，那学者都在第六意识上面在咔咔咔咔的去搞呢，最后学者老了都老年痴呆了，我估计
所以太多了，
年轻时候用脑过度
了，太多了。 有所作至，同元境，这就是说的前五十是北方涅槃门，和八十是一样的，八十一样的同元至，就是前五十它不是分别，这就叫不是审。前五十它不是审，第八十它也不是审 ，C 八十它也不是审，五八是一样的，五八是一样的，五十不是审，它也不是横，五十睡着了它就不横了嘛，对，它也不是去分别它，这就是五十。这就是说的六十是分别，但是它不是一直分别。五十呢，既不是分别，它也不是一直的。它要你要休息了，就是关上了就不听了，不见了，不闻了啊。然后呢，第八十呢，它是一直的，它是种子含藏，但是它不具有分别呀、审夺呀，没有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思量。那么第七莫那时呢，它是恒久恒久的，而且它也恒止有一个我，恒分别有一个我。这我见了，我听了，我闻了，我记得，哎，这都是由于一个我呀。我要是没有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定要保住我这条小命哦。第七十，它就是恒审，恒和审。所以说五和八是相似的，五和八它的相似就相似在五和八的作用，它不分别，不分别，五和八相似，同入无分别之。前面这一段没有什么了吧？前面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介绍五六七八。就是介绍八十的，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下个啊，五八六七果因转，这就是说禅密二宗根本由八十下手，和前五十之成所作制为由果循因，而他宗是先除之业，从六七十下手由因循果，一则大成了义，由下转上，先破根本无明，后除习气，明果上转。五八是也，一则另外一个是方便初学，由上转下，先除拂灭习气，后破无明。由因中转六七事业，用法不同，随众生之机而转，立论随意，非有所胜劣之见，存乎其间，就是一个假名，非有实体可说。所以说叫但用名言无实性，行者知其意可耳。这是说的这个地方说的就很关键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学修心中心的老是有人在这儿，你们现在正在直修的位上，你们知道，就像赵这一类的，他在这一块他老是动脑子，在这一块是有一些微细的地方的。那么我们把这一块给他讲一下，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印象吧，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思维上在这弄，就把这一块给他读通顺。你看五八六七果因转，这是说的是禅密两个宗，它是直接的从第八十下手，然后和前五十成所作制，就是你听咒啊，念咒啊，听咒啊，直接听这个咒啊，这就叫做由果循因，就像是从一个树根，从树根那个地方你往上去，你往上去就给它去弄。而其他的宗派呢，就相当于树根上的枝叶，你先从枝叶给它剪。哎呀，你有这个想法，这不对啊，你要改变这个想法，你把这个想法改变成那个想法哟。这就是从枝叶上去搞的，从第六七十下手，由因去循果。我们什么叫做由因循果？照看一看，由因循果就是我现在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是由于我的第八阿赖耶识嘛，是不是啊？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第六意识？那是由于我那个第八阿赖耶识，由于我那个无明，这就叫做由因循果。由因循果是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如果女的这种形象思维，比较那个熟悉的话，就可以说它是由那个枝叶去找它的根儿。那么在名相上来说，它是由因循果，就是由看不见的。去找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这就叫做由因循果，这就叫做六七它是因里头转，五八它是果上缘。大家明白了这个果和因的关系没有？果和因的关系，果它就是表示现成的，现成的这个东西就叫做果，你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它在秘密的坏了，这个叫做因，所以叫做六七呢，六七的转就属于因地上的转，五八的这个转就属于果地上的转，就是你是就是它不是那一种的思维啊，不是那种你看不见的那一种的，这个叫果，这个叫做果，就是从这个地方才说的因和果，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因和果。我们转凡成圣，直接的就是前五十和八十，就是转成成所作制和大圆净制，就是这个地方它就叫果，就是你这个地方你没有你转的余地，它直接的就变了。这个东西叫做果，那么因地上呢，它有秘密的、次第的等等等等的，就是在这儿，那就是因地上的这个东西看不着的。那么到底是先转五八呢，还是先转六七呢？那二祖就说了，这后面再看的话，这样就明白了啊。
大成了义的，直接的就是找这个根儿，直接的转第八识成太乙，不破无明不行，别的先放一边，先破无明，什么习气呀、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先除习气。当然了，我们心中心法，即便是这样的法，也是要有一个百坐的基础的。百坐让你永世不堕三恶道，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苏正的贪嗔痴已经扶住了，苏正的贪嗔痴扶住了，他外在的相就是世间法没有那么纠结了，原来因为一些世间法上的事要死要活，通过百坐他就安生了一些了，反映出来是这个特点，反映出来是这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就叫苏正的贪嗔痴你扶住了。但是我们剩下来的，你就是在修千度的过程中，你还在那说你什么抽烟呐、啊，什么发火呀、啊，什么是不是偶尔有淫欲这个东西，也给你搁置到后头。先说明心念性，不明心念性，不搞别的，就是先破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把这个树根给你拔喽。树根拔了，那个树一倒，那个树的那些枝叶啊什么的，它不是慢慢就枯萎了吗？你怕什么呀？对不对呀、啊？你在那修剪枝叶，密在那修剪枝叶，就先把树根给你倒，这就是见性，见性，见性。千座内就是提这个见性，提这个见性，把这个见性事，只要是在树根倒，别的你就别管它。我们修行走的就是这条路，就是要树根倒。我们现在光在枝叶上做文章，哇，我习气重，我习气重，我要扭转习气，我浪费呀、啊，我爱穿衣服啊，我刷手机啊，就在这上弄得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看看这些人呢，他的着相。总体来说叫着相，还有一个他想在枝叶上去扭转，扭转来扭转去，他只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习惯，他并不是真正的从根上去扭转，根上
一直根上
啊，对对，根上扭转他就是要明心见性，根上扭转了以后，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你那时候再出习气，那就是就这么说，大家都不这样做了，或者大家认为这样做不好，那你就可以这样不做呀，因为你不是一定要这样，这就是出习气了，就把这个能说明白就行了。再往后接着来，这是说的是大成了义，先破无明，就说明心见性的事儿，破除习气，这就叫果上转，这就是五八果上转。就说的先破，就是先破无明，除习气。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初学，从上转下。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形象思维，那个树已经长了，树叶那个地方上，从上转下。先说那个拂面的习气，你看你修行了佛法了以后，你懂一些道理了吧，你那个脾气好一点了吧，你那个什么生气少一点了吧，这就是先除拂面习气，破破无明，后面再说的你还是要明心见性，还是要明心见性，这就叫做因中转啊，这就叫做六七事业。所以呢，二祖就在这调和，因为我们禅密说的就是从第八阿赖耶识做，二祖就在调和，不管是教下还是宗下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转第八的人，教下的就是我先学习经论，然后熏修，或者我去念佛，念佛忆佛等等的。哎呀，不管你怎么修的，用法不同，根据大家的机啊不一样啊，立论就不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转六七，有的时候先转五八，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啊。但是我们修了心中心的，它确实对效果好，只一个假名，非有实体。再说这个效果的好坏，还是一场梦。等你醒了之后，这全是一场梦。就算是你坐飞机到了家了，你这个还是一场梦，还是一场梦。只是一假名，并没有实质的体性可说。哎，到这个地方上就不说好坏了，就不非有实体性可说。所以说的，但用名言，没有实性，就是我全且用一下八十喽，我全且用一下四智喽，就是全且用一下什么因地转、果地转，没有实性。行者知道这个意思，知道这个比喻就行了。我们八十四智，因地转，果地转，三身，这就是用一个意思，就是用一个比喻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一下修行的道路，修行的方向，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了。这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这基本上这个五八果上缘，六七因中转，这个就解释完了。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解释的就是五八果上缘，六七因中转。八果上缘就是你显而易见的，你还是能看见，你还是能听见，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就是五八果缘。六七因中转就是秘密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指我们说的那个因果，有的从五七下手，有的从六七下手，有的从五八下手。还有问题没有？若今转出不留行者，当言精进，不要自姑息，也不要于转处着意，执着于法，自增情见，这就是自定理。
凡星有楚纳邪定，这个定是自在禅定，恒久如是，处处是实。表面上跟凡夫不二，但是实实是智，根本和佛为一。楞邪经以佛性为宗，即是此指也。密宗更有五智，哎呀，密宗更有五智什么什么的，就是中央第九识，即阿摩罗识，又名白净识，四智归于一体，即毗卢遮那为入于三昧定什么的。没难，后面的密宗的五智这个先搁一边，要不然大家 hold 不住了。那前面说的是这个五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下一句是若能转出不留情，凡心永处那情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若能转出不留情，凡心永处那情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若能转出不留情啊，说的意思是不要姑息自己，不要自己在那犹豫啊，拖泥带水的，还自己就在那就是觉得自己这个犹豫拖泥带水挺好的，你自己不肯。你就是要果断呢，要果断，不要在这个地方上犹犹豫豫拖泥带水，这就是这个，也不要在转这个地方上确实有一个转在这执着，有一个转，这样的话没有必要，这就是若能转处不留情，就是说的你毫不留情的这个地方，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在这样的话，凡心永处那邪定，凡心永处那大邪定就是大定啊，所以二种这个大定叫做自在定，凡心永处那邪定就是恒恒实实的都是定，凡心是什么？那对于凡夫来说，这个凡心就是忙啊忙啊，那个六根接触六尘，一直产生六识，那个妄想不断，妄想相续不断，那忙得不得了。但是呢，在于这你要是一旦转了，你这个妄想忙得不得了，全都是你的用，全都是你用，你就是这么用，忙得不得了也是你的用，你这个用妄想忙得不得了，就叫呀用处太热闹了，就叫这个了。你看，这就叫做转嘛，明白没有？原来是妄想多得不得了哦。现在说吧，用处太热闹了，热闹的不得了，全都是你的用，这妙用好热闹呀！你看，妙用好热闹也还是定，妙用好热闹跟那个湛然本寂的那个本体还是一个，不是两个，这就叫凡心永处那邪定。这个定啊是自在定，恒久如是，表面上跟凡夫不二，表面上跟凡夫不二。表面上凡夫也是滴溜溜的在这忙，你也是滴溜溜的忙，但是实时全都是你的智，你是滴溜溜的在用，根本上跟佛是一个的，就是体上的那个地方，只要你不动，根本上跟佛是一个。楞伽经以佛性为宗，楞伽经以佛性为宗就是此指。楞伽宗也是讲的这个，楞伽经也讲的这个，楞伽经呢应该是第36门讲的这个转藏识，为那个。转藏识就是要秘密的秘密，微细习气转了，那就成了这个心性好了。楞伽经也有说这个，就是这个宗旨，就是这个宗旨。说完了，就这就说完了，这就是解释。若能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邪定。如果这个地方你转了，你还是那个你，你还是那个你。原来忙，现在也忙；原来不忙，现在也不忙。但是呢，原来的忙就是啊那种焦虑啊烦乱的，现在的忙就是热闹啊，也挺好啊。凡心永处那邪定，即便这个忙就是那个清净，就是那个湛然清净，无一物可得的那个寂静湛然。凡心永处那邪定，所以这个时候时时是智，这就说完了。说完了，还有最后一点扯闲篇，这就说到了。
心
说不净，我在这儿吧。啊，耽误我玩名相好吗？这个。咱们刚才扯完了这个八十四智，四智这个八十四智以后呢，就是再说说这个密宗的五方佛了。这就是又扯了一个闲篇，又扯了一个闲篇。这二组在这儿又增加了一个五方佛，但是你前面要 hold 得住三身四智才行。然后再说说闲篇，就是五方佛 ，hold 不住就忘了吧。
忘了，就在这讲
的很多。即此直也，密宗更有五智，是中央第九识，就是阿摩罗识，也叫白净识。哎，四智会归一体，即毗卢遮那位，入于三昧定，由中央一门摄受普门。然这也都是名言，转其用，不转其体，起于法身，而赖三身全其德。而赖三身以全其德。看，待三身以全其德，此非禅密合修不易证入。至西方成就门，则净土也包含在内，又何分乎？阿摩罗识就是说的那个白净识，白净识就是在你修行的过程中，把那个污染识啊，就在把它转化成清净识，这个就叫做白净识。有的时候呢，转成白净识为底了；有的时候转成白净识是在转的过程。 还有一个彻底的转的就叫第十时，
冥想。
嗯，对对对对对，他这冥想多了，本来转八十乘四十已经可以了，他非要还要在这搞。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扯扯闲篇吧。扯扯闲篇，这就是说的密宗把四智变成了五智，那么第五智就是那个阿摩罗什了。阿摩罗什就是有一个中心智，中心智，所以叫四智归成一体的那个毗卢遮那位，他给另立了一个毗卢遮那，明白了没有？他给另立了一个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在中间摄受四智，就是谁在四智呢？哎，谁在四智是那四智。他立了一个毗卢遮那在中间，就是这个，哎，对对对对，密宗是那个五智，中间就是那个体啊，最根本的那一个呀，就是叫本来是四智，他给立了一个第五个智，第五个智，第五个智就是毗卢遮那，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体，那个体就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不摄受摄受普门，然后二祖说了，哎呀，这就是冥想嘛，这就是冥想，你要注意
中间四边嘛。
那密宗的这个东西，你不说中间跟四边，他永远听不明白。你西藏就是这样的。
哦哦，
对啊，对对，
算秘密。
对对，西藏必须要把心给它物质化了。
这咋这么多？
具象化。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二祖就说，这都是冥想嘛，转其用不转其体，转其用不转其体的这个体，要把这个体啊给它烘托出来。密宗就在这儿立了一个毗卢遮那，就是第五智白净识啊。起于法身而赖三身以身其德，那二祖呢给他归把这个密宗的这个五智五方佛五佛还有这什么的八十四智什么的全部给他贴到一边，给他归到了法身这儿。法身这儿就是明心见性啊，全归于法身这儿，法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儿而生出来了，是引申出来了三身，从三身又引出来了四智，那就是德就慢慢的周圆了。这些周圆的根本无一不在明心见性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啊，说是不好说的，怎么样它怎么样归成了法身，从法身而延伸到了三身，又然之延伸到了四智，这个东西必须要禅密合修，容易证悟。如果不是禅密合修，如果不是禅密合修，就难以证悟了。
别这个都听好了。
你别就在难的这个地方上，咱一定要清一清一展出再听。你刚才没有听王怀斌再听，就是说的是以法身这个以法身而引申到三身圆满，三身圆满而引申到四智圆满，这个东西必须要禅密合修，容易证入，容易证入。那么西方成就门就是净土也包含在内了，又有什么？就是说到归到净土了，这个可以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地方上你说的这个有法身。起用于法身而赖三身以全其德，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难是难在哪儿？即便是这么难，法身这个地方哪有问题啊？不用记它，不用记它。这个地方，这个这么多名词说的就是最开始就是八十，这是业报身，最开始有一个是业报身，一个是八十，这是凡夫的。那么圣人非要说的话，他的妙用就是三身或者是四智。不用记了，要不然你要是难，你就把八十和四智放了它，就你的八十跟四智，你吃点心吃还是不吃？过去心不可得，点个心吧。点不了了，别点了，就完了。这还是要亲证啊，亲尝啊。就我们这些东西啊，你得碰到这种人你再说。你碰到这种人，你说这些干啥呀？一般我都没有机会去弄这些东西。我好兴奋啊，碰到一个，原来万就是这一类的。他一开始见面，我们俩就开始。不嗨呀、啊！我说我的学问终于致用了，我要把这块用。因为万一开始就说名相，但是师兄们开始说他了。师兄们说：“师兄啊，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要说这些了，你别想了，你修心中心吧。”一下子就给我打断了。这就是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要是
好像
没
学的。很有名
气，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在佛学院嘛，他上佛学院的，他原来就研究这些词了。他一开始学就是这样的，他刚想跟我说，我们两个刚想聊嗨一下。师兄们说别说了别说了，这什么呀，好好实修吧，行断吧。
哎呀，终于找到那个知音啊。
我的这个为时不是太长，那个宋可君他讲过为时的，他讲过八十规矩诵的这个，我不是太擅长，但是基本的就是这些了。
啊，我还想问你
啊，行了，这些到这儿就完了，你说吧。
上人有一个打坐嘛，打坐的时候感觉感觉这个听到没有，是下面还有流动流动的那个。
那个时候说什么粗细，那个时候有粗细吗？
不是，我是表达粗细，
就是你表达的粗细又怎么样了、啊？
那个
你可以这么说，那是你的粗妙用和你的细妙用，可以这么说吗？
管他了，
你管他干啥吧？
是
还是
不管的，你说的就是兔毛是粗的还是细的？
对，
兔角、龟毛，
都逆行。不要去计较这个粗细了。
对呀、啊，粗细都是像，
必须把你们一星期凑。
嗯，还有什么没有？在这儿还有什么没有？
哇，
阿摩罗果咋又成了阿摩罗石？白净石，白净石不是阿摩罗石吧？阿摩罗石啊，阿摩罗石，阿摩罗石就说那个果嘛，那个果嘛，已经是修成果位了，所以叫阿摩罗石。今天我看就这个吧，这个就是成名相了，成名相了。后面的我记得是不是还是楞伽上的这个人？啊，这个人的这个你想看看哈、啊，这个人就是他到一个人，我给你讲一下大概的故事，就是他想看到，不是，是常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佛性，然后有一个人就给他说，这个佛性就像虚空一样，然后他就死到这儿了，你看虚空无形，没有相貌嘛，法身无形也没有相貌，了无一物可得呀。他就死在这儿了，他就，哎，对，他就死到这儿了，虚空就是死了嘛，他就死在这儿了，所以他就不知道了，他下面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明白，但是他也挑不出他的错，佛性确实像虚空一样啊，幽变啊，广大呀，又不可把捉呀，错在哪儿啊？对，然后那个谁就说了嘛，六祖就说了，这个还是抱着一个空，落到空上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了，这个行了，就到这儿吧。看看线上有问题没有，或者咱们聊聊什么，就这些了。最后的这个是名相的，这里虽然是就是没有什么，但是这些名相咱们心里也有个数。哎，朋友搞84字，我们也可以搞84字，也不会被他骗了。
对，你会像唐僧，你说你要问郭老师，问你的初望没有了？
他初望没有，他还早着呢，还初望没有，他早着。
郭老师，看看他是不是初望没了。
我不会看，不会看，我这个人就是很粗的人。原来我在修心中心的时候，就说我很粗，我不注意细节。我说什么粗细？我才不跟他说粗细。
哎，那你佛法上有什么没有？
你老师。